旅途传奇，带你到达有故事的远方。
200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不在葡萄园就在葡萄园路上的子怡。如果你喜欢旅游又喜欢葡萄酒，那就不要错过中国的葡萄酒产区，这里一样精彩。由于疫情，我们不太方便出远门，所以我们为大家带来三期特别的节目，讲一讲中国的三个葡萄酒产区：宁夏、新疆、怀仁。这期节目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九云网的教育总监丹妮老师做客 L007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丹妮老师曾经翻译过一本非常著名的葡萄酒书《简明葡萄酒及盲品宝典》，他本人也在葡萄酒行业已经从业十多年。今天我们就和丹妮老师一起聊聊宁夏产区。丹妮啊，听说你是葡萄酒这个专业毕业的，对不对？当时你们怎么去了解这个中国产区呢？
我们要去中国产区去探访去实习。像我其实有长达小两个月的时间是做产区的整体工作的。
那也很辛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在宁夏。在我的印象中，宁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闪亮的光点。据说很久以前，大概在史前，是不是已经有人开始种酿葡萄酒了呢？
史前，反正它的历史是非常长的，有大概700多年的。当时是鲜食葡萄为主，因为中国一直是在西边都有很多鲜食葡萄嘛，所以种植葡萄的历史是非常长的。
鲜食葡萄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拿过来什么马路葡萄啊？
可能上海大家吃马路葡萄吧，但是在整个宁夏那边品种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像是龙眼葡萄
啊，那种特别香很纯净那种葡萄。
对，还是有地方差异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宁夏喝了一款用龙眼酿的葡萄酒。
对，龙眼是一种既可以做鲜食又可以酿酒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也会偶尔能看到很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龙眼葡萄酒。
其实我也去过宁夏很多次，但我印象中好像喝到红葡萄酒的几率会比较多一点。
对，像宁夏其实还是以红葡萄酒为主的。
而且我也记得在我印象中小时候喝过的宁葡萄酒好像并不怎么样，我爸妈又给我加了很多什么可乐。我上次问了一个专家，他说是的，宁夏好像是90年代末才有一个质量的一个突飞，说是有一个法国的专家团队过来了。
对，虽然宁夏种葡萄的历史非常长，但是酿造葡萄酒的整体的兴起其实也就20来年的时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一些人他把目光集中在了这里，也有从法国飞过来的一些专家啊顾问来做勘察，他们觉得这里是适合来种葡萄酿酒的。有人会把宁夏来比作阿根廷的门多萨。
那应该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没有什么病虫害吧。
宁夏的病虫害还的确没有太多，因为它不是一个病虫害能非常滋润的一个沃土，它比较干燥，所以病虫害也不是很容易在那边栖生。
那是不是我需要灌溉呢？因为这么干，因为在门多萨的时候我听到他们说有很多的安第斯雪山的雪水来，那在宁夏我们是用什么去灌溉呢？
从古来讲呢，因为它一边是这个贺兰山，一边是黄河，所以呢它会从黄河引渠过来，来用黄河水来灌溉。这一点其实也是它当地风土比较好的原因之一。那现在呢因为也是跟国际比较接轨了，除了这种黄河水灌溉之外，非常高级的现在一些酒庄它有钱来投入来引渠，然后来做一些像滴灌啊，然后非常好的这种方法，所以现在灌溉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听说滴灌其实是非常好控制，用多少水都是电脑去控制的，那但是它投入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滴灌其实是讲究每一颗葡萄下面都会有一个小滴管再来滴，然后而且是由机器来控制它所滴的速度的，所以它整体埋线做滴灌控制是需要投入很大成本的，所以也是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或者一些国际企业过来，它才可以这么财大气粗吧。
那 我在想，宁夏现在非常的热门，刚刚说了很多的大企业或者有钱人或者是金融家在那边做投资嘛，那他是怎么把这个行业完全改观的呢？
宁夏这几十年它是有慢慢的成长的，但它在进入国际视野是应该算是在2011年，大概是10年前的时候。当时呢，宁夏已经有一批比较精品的酒庄慢慢的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参加了一个国际的比赛，就是叫品醇客世界葡萄酒大奖赛，
很有名的叫 Decanter， 对不对？
是一个在英国非常受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媒体机构，然后他每年的这个比赛也是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而这个里面呢，他每年这个比赛可能要有上万个葡萄酒的酒样由他们来评选，而最终层层的筛选出来，最后只有25支酒能拿到国际奖，也就是最高的荣誉。而在2011年，正好有一支宁夏的葡萄酒，它得到了这25个大奖之中的一个
啊，我记得了，叫加贝兰，是不是？
也是这支宁夏的这支叫加贝兰的2009年份的这支酒，它彻底的改变了，所以国外人对这个中国葡萄酒的一些印象。因为这次的事情，很多人开始慕名而来去宁夏去喝一下，哎，究竟是什么样的国产酒可以能做到得到这个大奖，一下子让所有人把关注点集中在了中国的宁夏这个产区，也是让我们非常业界人非常自豪的一件事啊。
特别著名的一些酒评家，是吧，贝丹德苏啊，或者 James Robinson， 或者更多的人不停的去访问这个很有前瞻性或者是有前途的一个产区。
他们其实都有先后去过宁夏，然后去一个一个的走访了宁夏现在比较有名的这些精品的酒庄，而且他们也写下了很多酒评词，而且得到了很多比较高的分数。
那我觉得你会想，这么干旱的地方，然后又有风沙，整体不是那种像其他国家可能酒区给你感觉是很浪漫，那而且我认识那边的很多的女性庄主也好，或者是酿酒师也好，她的皮肤就是黝黑的，就是比一般同龄人要老一点。
高海拔空气就比较澄澈，所以紫外线会对皮肤的灼晒会比较强，所以在宁夏的务农的还有酿酒师，他们一般皮肤都会比较黑一点，而且风沙也比较大。说到这儿也能说，这个地方呢虽然山美水美，但它真的是一个比较干旱、比较高海拔，而且气候比较严峻的一个产区。你知道宁夏是极端气候可以怎么样呢？就是夏天可以到达35度，很高，然后甚至于因为这边比较空气比较稀薄，灼烧人的皮肤都是非常明显的。而它冬天的时候经常会低到什么程度？-27度。
-27度，我的天哪，就是我在外面站着就变成一个冰棍了，对吧？
对对，所以这边的葡萄的冬天是很难过冬的。
中国很多的产区因为还是蛮苛刻的，冬天很冷，所以需要埋土，因为我们一般性的那葡萄大概是-10度可能就会有一些损伤，否则就没办法过冬。
对，这是在中国酿酒人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吧。你说如果说只是干一点或者晒一点，其实还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冬天像这边宁夏的冬天，它是又冷又干，所以它的葡萄是没有办法直立在外面过冬的，不会像欧洲一样，你整个葡萄藤你冬天去它还是立在那里每年。而在中国像宁夏这边，它一定要在冬天的时候把它所有的全部露在外面的这些枝干压在土里，埋在大概土下20-30厘米的地方，让它在土里面过冬。
冬天我去葡萄园的话是根本就看不到枝头在外面，
你靠你的想象力知道这里面埋着的都是我们的希望。
我刚刚听你讲都是需要手工一颗颗把它埋下去吗，还怎么样？
对，因为这个必须要靠人来埋，而且即便靠人来埋它也是会对葡萄造成损伤的。到现在我们也无法做出一个机器可以把每一颗葡萄直接压进去，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每年都要请非常非常多的工人临时工去做这个事情，一颗一颗的把葡萄的这个枝干压进土里，然后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把它埋出挖出来。
一颗一颗。那这个挖能不能通过机器呢？
没有啊，
都是手工、啊、
都是靠手的。
哎，我在想如果一个庄主、啊、真的如果不是一腔热血，你这个投资太高了吧。
听朋友来讲，就是宁夏当地的朋友说，大概他们所收入的30%到40%是用来雇这些工人来去埋它去挖它的，而且需要培训，因为稍微不慎这个枝可能就会在埋下去或者挖出来的时候就受到损伤。因为每一颗葡萄其实都是活的生命，如果你把它折坏了它就已经死掉了，第二年它就变成了一个死的枝子。
那这个死的枝子对整个产量有什么影响呢？
会啊，每年就因为这种压下去然后拿上来这个过程，即便再小心再有经验的工人也不能确保每一颗都能存活，所以每年这样周而复始，宁夏的葡萄每年要重新再种新的。所以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宁夏的葡萄藤很难会有我们所谓的老藤，像国外你说百年老藤，它可能是没病没灾的在这个地方可能种100年，但是宁夏这边因为每年你要折腾它一回，就是它每年都要经历这么一次，它很难去全虚全影的就是这么来回来去活。所以在宁夏我是见过有一些酒庄，他说我有10几20年的葡萄藤，这是非常少的，他需要有更多的去呵护这些葡萄。而且你如果夏天去宁夏的产区，你会看到它的葡萄藤的排势就是跟欧洲很不一样，在宁夏的葡萄藤都是60度斜角，都是歪的、
哦、是因为它起来的时候没有办法直立了。
因为如果你直立的话你冬天不好把它埋进土里，所以从种的时候你就让它歪一点，就是有点很像我们说的歪脖树一样，它就是很直不起来，因为它要每年要这么经历一次。所以在宁夏的葡萄藤也不只是宁夏，在中国需要埋土的地方产区的葡萄藤都比较瘦弱比较细，而且稍微歪一点，这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也能看出来其实在中国做酿酒的事业的人其实都是很辛苦，很多时候是靠热情。
我记得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朋友你应该认识，是贺兰琴选的那首席酿酒师张静，他就告诉我，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会去酿酒，他说我是大学毕业了，他就在当时政府工作，然后看到接到那些专家嘛，他就发觉哇他们都很热情，然后就闻到哎，这发酵罐的温度高啦或怎么样，就这种技术活他特别喜欢，然后又很热爱宁夏，所以他就开始自学，然后就慢慢的把所有的课程全部学完，然后跟了这些法国人去学习酿酒，然后他现在变成就是那个得奖的，就是他去酿造的。
说实话我去过很多次宁夏，也是跟包括张静在内很多酿酒师聊，还有很多是女性酿酒师，他们都跟我说没有热情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能扎下根来。
就像 Emma 对不对？
对，像 Emma 还有像伯纳百富的两口子。
对他们我也很佩服，这两口子明明在法国勃艮第有很好的前途，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种植学家还有一个酿造学家，放着高薪不做回来两个人开垦农田，然后又是特别小又没什么资金，就觉得太辛苦，如果不是那一腔热血就像为中国葡萄酒事业添砖加瓦，我觉得很难坚持下去。
就包括我其实之前有说我也有去酒庄去实习过，那我去实习其实待了2个月，但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绝对不会去酒庄去从事长期的工作，就是黝黑的这种肤色可能就是我这个样子。就很喜欢艾玛，她即便这样我都觉得在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女性酿酒师，然后每次谈到国外说勃艮第有很多女性酿酒师，在宁夏其实也有非常多女性酿酒师，她们都是让我觉得非常喜欢而且非常欣赏的。
好像除了张静和高原，其实在我心中还有王芳啊，还有很多年轻的那种女孩子大学毕业就是酿酒毕业以后就留在了宁夏。
因为我也是从学酒开始，然后这么多年其实我发现在我们整个行业里其实女性占的比例和她们所成功的这些比例都挺高的， 我自己其实也作为女性中的一员，你也是一员吧，我都觉得女性应该完全不会去因为男女的性别的差异而有这些方面的一个弱势，反而我觉得在国际上更加发光发亮的有起码有一半其实真的是女性扛住的。
纵观世界，比如说 Jennifer Robinson 啊 Karen 啊，就还有很多的酿酒师，比如说 Gawain 啊，那些就特别有名的那些酿酒师也好，酒评家也好，其实一点都不比男性差，有的时候反而比他们更加的出色。
而且在宁夏也真的是有非常多位酿酒师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大家的肯定，
那就是我在我心中就是张静还有那个高原。
你刚才所说的王芳啊，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厉害。其实对，我觉得男女方面其实没有，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我还记得张静说他为了他女儿特别酿了一款酒叫小脚丫，对不对？
阿根廷也有一个女性的酿酒师，她把她孩子的手掌印在了酒标上，所以能看到女性她的细腻的一面，其实不仅是呈现在酒里，也呈现在酒的文化的背后。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喝一支酒啊，从看到这支酒的时候，能感受到女性对于这个葡萄酒的一些
细腻
寄托的她的情感。对，
而且女性有的时候他们说品酒师其实女性还蛮多的，是因为女性很敏感，
对，她很认真很敏感，像很多粗线条的男人没有发觉的东西啊，细腻的女性能感受到。就像我去波尔多的一家酒庄，在波尔多右岸的一家酒庄它其实是女性酿酒师主导的，我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整个井井有条，它包括每一根塑料的管子它都会排得非常的好，整个用架子把它收纳起来，然后螺旋的转，每一根塑料管子都是摆布的非常整齐的，又干净又整齐，那说明这是一个持庄有道的一个酿酒师他所管理的酒庄吧。
而且我始终认为女性还是非常就是人性化，而且她能体会到每个员工细腻的感觉，可能就是更加人文吧，在这个工作环境中。
对，我们之前不也听过一些酒庄的酿酒师他能跟葡萄去沟通吗？很多故事也是女性带出来的，很多东西它由女性来把控的时候，它能把它书写得更加的充满浪漫的情怀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那这里我突然想到了已逝的牧童的庄主菲利宾，那个他为了纪念他父亲，在酒标上写了一段对父亲的致辞，然后印在了酒标上。
他所掌管酒庄的时候完全不比他父亲差，
而且可能我觉得更胜一筹吧。
所以这其实都是女性在葡萄酒行业整个行业所没有办法被大家忽视的一些贡献，在国外是，在法国是，在宁夏其实也是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我很佩服 Emma 的老公， Emma 当时是在波尔多学的葡萄酒。
我有去过他家，他家的后院就是葡萄藤，就是他其实用了很多比如说就他也有点像车库酒的感觉，就是家里的院里有他自己的那个发酵罐。他还跟我讲过最初他们从法国把这些酿酒桶的理念，酿酒桶引进来的时候，还有他们来做法国这种干净卫生的发酵罐的时候，其实在国内是没有这些设备的，他们很多是自己打铁打出来，就是自己来做。
是他老公打的吗？
他爸爸。在他爸爸那一代，其实宁夏对于酿酒就是90年代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基本上大家都没有这个思维的时候，他把艾玛送去法国让他学习，然后艾玛回来的时候就跟宁夏这边人注入了很多像法国所说的发酵车间的卫生，然后不锈钢罐的一些设计，还有包括这些酒他们有很多波尔多品种，然后要用波尔多的发酵桶，然后我们要不惜成本，但你要知道一个桶大概要从法国运过来七七八八要20000多块一个桶
啊。那我终于明白了，宁夏就是这些酒是很好，但是你会发觉价格还是很贵的，对不对？原来成本都在这里。我也听说其实包括买土成本很高。
对，你可以来算算它其实买土的成本，然后发酵车间的成本，然后发酵的时候的把控，以及整个的陈年的成本。所以为什么说宁夏的精品酒价格其实要比我们经常喝的一些大众的葡萄酒要贵一些，其实都是有道理的。
哎，其实你刚刚有说到那个波尔多品种，是不是就是那种赤霞珠啊、美乐啊、什么 Cabernet Franc 啊这些？
对，整个在宁夏见的最多的品种就是波尔多品种中的赤霞珠和美乐。像品丽珠有一些，但是还是作为不是最主流的。但是除了像赤霞珠和品丽珠之外，在当地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品种，当地人喜欢管它叫蛇龙珠，就是动物的蛇，动物的龙，蛇龙珠。然后呢，他们会把赤霞珠、品丽珠、蛇龙珠这三个品种统称为三珠。这个品种呢，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品种，但是呢，之前像 Jesse Robinson 他那边来做过葡萄品种的 DNA 的测试，然后他发现蛇龙珠其实跟法国波尔多的另一个品种就是加美纳其实是同宗的。
那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的中国酒里面就是有一种青豆的味道，一些青的味道。
对，其实也是来自于波尔多的品种，但它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给它了另一个名字，当时是没有发现它俩是一样的，现在其实发现是。而这三株其实是宁夏的特色，所以我们经常会喝到宁夏很有名的蛇龙珠葡萄酒，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品种吧，就这么说。它呢可能要比赤霞珠所酿的葡萄酒更加的果味儿，你要知道和加美纳就是更加的偏果干果酱，而且带多一点甜感这种在里面，
还蛮适合中国菜的。因为中国特别是我是来自浙江嘛，就是甜甜美美，还蛮适合配江浙菜的。
或者说像我北方人，我们喜欢用烤鸭有甜面酱，就加了酱制的这些菜，其实配这个酒是非常好的。
加美纳嘛，加美纳其实也是特别适合用桶的吧，就橡木桶。
波尔多品种的红其实用桶都是需要的。
我在想那个桶就是这种橡木的味道，然后再加非常成熟的果香，它应该陈年能力很强，因为如果葡萄足够好的话，
对，
可以在瓶中陈年很久。
而且宁夏的葡萄真的是足够好，宁夏这个产区的葡萄酒其实是很具备陈年潜力的酒，特别是像宁夏我们所说的，它是一个阳光非常好，也是一个雨水少，然后整个的光热很充足的一个产区，所以它的葡萄种植在这里，它的成熟度是非常好的。再加上这些年像非常多的酒庄对这个精品啊、高品质酒的一些追求，所以其实在宁夏产区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高品质的酒款，然后也包括一些大牌在这边，像张裕在这边也有建厂，像宝乐利家在这边也有。除了这些大牌之外，还有很多就像刚才所说的贺兰晴雪呀、像银色高地呀，他们都是用了非常非常先进的，从国外引进的非常先进的技术以及专业的人才，然后再加上这么好的葡萄，他怎么可能酿不出有陈年潜力的酒款呢？
好像2017年是不是宁夏就是开始有酒庄的一个分级了？
对，因为宁夏现在整个的葡萄酒产业是做得非常欣欣向荣，其实从2011年开始被国际注意之后，整个的政府啊，整个产区对他们的关注度非常大，所以这十年看的是十年，其实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快，它的酒庄已经多达了近100家。你像这个地方宁夏，就大家知道在中国宁夏这个版图不是很大，但它其实有上百家酒庄，有大的有小的，然后酒庄出来之后有近40000公顷的葡萄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开始做分级，你总归要在这个百余家酒庄里还有各个不同的葡萄园里挑到好的，所以就像波尔多一样，它也出现了分级制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我有个肯色，就是在波尔多毕竟是说最出名的就是1855年的那个列级名庄，那宁夏会从走这条路吗？
我觉得可以的，但是更多的我其实更欣赏像勃艮第这种，它立足于葡萄田，把每一个葡萄园去按照它的像它的土壤啊、它的气候风土啊来去分级会更好。但是现在宁夏是从2017年开始做一个起步，我们也是来看看它慢慢的有一个进化的过程， 而且其实跟当地的速度来看，我觉得在这几年它可能还会再翻一番，比如说到150家酒庄，等到这个时候整个的宁夏的葡萄酒产业会进入到一个发展好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更多的展现给我它更全面的一个面貌。其实贺兰山东麓产区分成了六个子产区，你们看着它其实很小对吧，但它其实还是可以细分。它 像它从北到南有什么呢，像石嘴山啊，有贺兰，还有一块我们比较知道的银川，银川是核心的那一块。
那么以后应该不仅仅只有贺兰山东麓了吧，还有一些小产区。
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呀，像那些精品酒庄，像贺兰晴雪，他们其实都是坐落在银川的。像我们从银川机场这边下来，可能就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他们的酒庄。
是不是就是因为离银川是特别近？
对，这是最近的。然后呢，再往南一个永宁，这个地方呢，则是那些大企业，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LVMH 啊，还有像宝莱丽佳啊。因为他们比较财大气粗，因为银川那个地方比较小嘛，也比较城市核心，它都是精品酒庄。像财大气粗，他们一下就是万亩良田的这些酒庄，他们其实是在永宁这个地方投资的非常多。所以呢，要往南走，这边的产区也是被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有钱的大企业，像张悦、王朝啊，他们所注资的都在这边。往永宁这边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大的葡萄园的建设啊，还有非常好看的酒庄啊，还有像原始酒庄，非常漂亮非常宏伟的这种建筑，其实在靠南一点。
原始我去过，就像一个大的公园，然后好多的石头在里面，对不对？
一般去这种比较喜欢这种高大上建筑的，去永宁这个地方，一般想去离机场近啊，交通便利的，去宁夏银川这个产区，这两个地方其实是比较推荐的。
就说其实也蛮有意思，其实你开辆车然后这里路过走走，然后还能吃当地的一些美食。我每次去我一必点一个东西，就是烤全羊。
烤全羊啊，因为当地的羊种不太一样。
我去那边哎，还完全不一样，这种就很鲜美，有一种奶香的味道。
对，其实宁夏很有意思的，因为我去宁夏他们也会招待我们吃他当地的一个叫什么滩羊。滩羊其实是一种绵羊，所以一般就像我是北方人嘛，我们吃羊吃的也比较多，我们所公认的就是绵羊要比山羊肉更细腻一些，比较更好吃。而这种绵羊中呢，我们也会比较公认的，你在山美水美草木丰盛的地方的羊，它其实肉不是很好吃，而是在那种半干的那种荒漠啊，这种比较戈壁滩上的羊，它是更好吃的，
条件比较恶劣。
对，它就像葡萄一样，你在那些好地方风景如画的地方出来的羊，它其实我们所认为没有那么好吃，而它在一些就像宁夏这种比较半戈壁化的地方，它出来的羊其实更嫩，它鲜美而不膻。所以滩羊其实是每一次借着去酒庄产区去玩的功夫一定要去吃一次。
除了吃烤全羊，我还很喜欢他们就是把羊肉整块的放在白水里煮，然后再加了一点少许的盐花，就拿出来就白切羊肉，再蘸一点当地的酱油，就特别鲜美。
因为它很鲜，所以你白煮吃就一点点的一点佐料也很好。但我其实个人推荐，除了就吃烤全羊啊这种很霸气外露的这种做法之外，可以深入一下他们民间吃一些当地的宁夏早餐，就有一个就是羊杂碎汤，可能北方人喜欢。就是宁夏他们早餐就一定会吃什么呢，一个就是拉面。
拉面我喜欢的就是那种嚼劲很 Q。
还有一个是羊肉臊子面，臊子你知道吧，羊肉臊子面。还有一个就是羊杂汤，而其中最好吃的，你随便去当地宁夏，比如说银川的早上开的店，你随便去一家，你就点一个羊杂汤，都会非常好吃。
给你说我就很想现在就飞过去试一试。其实除了羊杂汤，我还蛮喜欢吃凉皮的，就是说这种很北方的，可能在上海就吃不到那么纯粹的凉皮，还有一种面食。
宁夏除了说羊，羊我们在宁夏所说的就是它的白，它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也可以作为伴手礼的一种吃的，就是红，就是它的枸杞。
哦，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
枸杞叫中宁，那个地方的枸杞是最好，你在当地可以买，它是作为小包装啊，给让大家带做伴手礼。我其实对枸杞的印象，因为在我家乡，我在北京嘛，我一直以为枸杞是搁在酒里跟人参一起泡着，或者我们吃火锅的时候放两三个。去了宁夏我才知道，原来枸杞就跟葡萄干一样，
是可以单吃的吗？
是当零食吃的，非常的甜，非常的好吃。当地会泡出来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坚果，泡在茶里面，也有加枸杞。但是我个人推荐，因为它的枸杞非常的甜，非常好吃，而且真的很像葡萄干一样。
颗粒很大吗？
很大，而你越贵越大，而且它是红色的，非常漂亮嘛。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一些，然后吃，但是不要吃多，这个东西营养补的会很好。
中国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有很有意思的。可以让我们细细的去品味，包括我们马上要过年了。其实过年的时候，我会发觉北方的餐桌跟南方的餐桌，或者是浙江的餐桌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北京是怎么过的？
北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南北差异。像我以前去深圳那边，然后他们去逛花卉，对吧？然后买一箱金桔，买一颗金桔。这个在北京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只会逛庙会，我们可能去白云观去摸个猴，我们就围着圈的在白云观门口，它有一个铜的一个猴的一个样子，大家每个人去摸一下。
表示什么意思呢？摸猴，
摸这个猴代表有福气，所以大家每个人都要去白云观。北京有非常多的观，道观，对，而且北京的这些道观在春节的时候的庙会是最有名的。
那估计我在上海很多人就去什么龙华寺，什么第一炷香，估计也是烧不到的吧。
反正北京给我的印象就是观比较多，我们会去，就最有名的就是白云观，然后它门口那个猴已经被摸得油光锃亮，黑黑的了，但是依旧大家还会去逛一下。
那你们过年吃什么？因为在上海或者江浙的话，我们可能是什么肉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可能还是一些海鲜啊，比如说虾仁啊，或者是鱿鱼啊。
因为我在上海也住了很多年嘛，我觉得上海跟北京过年吃的年夜饭差别是非常大的。其实北京的年夜饭跟宁夏有一些相似，都是牛羊肉啊都比较多，但北京吃年夜饭如果用一个词来说的话，就是壮观，非常壮观。为什么？
很多东西吗？
很多东西。因为北京呢可能讲究，比如说三十四世同堂，可能从爷爷那辈到曾孙子这辈，大家都聚在一起吃饭，然后桌子是圆的，而且非常大，十几个人的大桌子，对。然后吃的呢就是一定要有非常多什么呢，横菜、硬菜，
牛肉、羊肉、
鸡鸭鱼肉、多肉菜这种。像什么呢？像红烧大鲤鱼，其实这个在宁夏也是一道非常有名的。然后呢，更多的像什么，像肘子啊，像扣肉啊，都要出现，还有鸡肉啊，还有炖牛肉啊，还有烤鸭啊，这些都会摆在桌子上。鸡鸭鱼肉之外，外圈还可以摆一些素的，而且北方的厨娘，就像妈妈这一辈呢，他们都非常的持家，他们非常会做饭。年夜饭呢就是很多都是要自己来做的。北京有很多菜，其实它的食材不贵，就不像这边的海鲜一个就很贵，对吧？它有很多食材是很平易近人，很便宜的，但它在准备和它的制作是非常麻烦的。就比如说北京过年有一道菜叫炸茄盒、炸藕盒和苦瓜盒，这三个东西它要花可能要半天时间来准备。比如说茄盒，就是把茄子切开，然后呢里面加肉馅儿，这个肉馅儿也是要自己来调制的，加完之后裹上面粉炸，这是代表紫色的。然后呢旁边呢是藕盒，偏白偏黄色的。然后旁边还有什么苦瓜盒，苦瓜里面也是加肉馅，那就是绿色的。所以你这道菜呢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炸茄盒藕盒，是吗？对吧？它的颜色很好看，然后呢它也是非常花时间来做。还有一点就是北京其实年夜饭非常注重仪式感，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守岁，我们一定要等到十二点，我们就看春晚看到十二点，然后大家开始吃饺子。 那在12点之前我们一定要把饺子包出来，对吧？但是我们通常是和面，做擀皮儿，调馅儿，然后包，然后这个下水煮，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来做的。
其实上海也是比较传统的，因为虽然跟你们不一样，没有吃饺子这个说法，但是其实以前老一辈，就是我奶奶这一辈，他们的年夜饭都是自己做的，就是食材买完一个个做出来，什么八宝饭啊。然后八宝饭其实也很讲究的，因为你糯米，然后关键里面的豆沙是要煮完以后再滤的，否则会很粗，然后上面的红丝绿丝都是买完再去做的。还有一个我就记得最有意思，就年夜饭的时候之前会做蛋饺。
我有见到一个在北京没有见到过的一个道具，就是我朋友说有一个勺子，半圆形，他跟我说这是专门做蛋饺的勺子。
其实上海的菜老实说在过年时候其实不像北方人那么的实在，它还是有一些蔬菜啊，很多的蔬菜，而且会放就是那种无论是红烧肉啊，会放一点糖，就是还是比较甜的。所以这时候的酒在想配什么，可能配一下很浓郁的酒就不太适合，可能要配一些橡木桶稍微重一点，霞多丽，
蛇龙珠挺好的。
对，蛇龙珠就不是赤霞珠这种，赤霞珠对我来说还是很重，但蛇龙珠比例高又果香比较多，还是比较适合。
那像北方菜有很多像酱用的比较多的，其实配赤霞珠啊、美乐啊这些品种都不错。
我在想你刚刚说了那种烤羊肉啊，或者是那种刚刚说的牛肉啊，这种酱汁味特别重又特别实在的东西，还真的配那种有橡木油浓郁的酒比较好一点，
配点澳洲的色拉子啊什么的，
或者就对，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一些新世界的一些红葡萄酒，或者是我们也有宁夏嘛，如果说你要正好去宁夏，你买那边当地的一些以赤霞珠为主的一些葡萄酒都非常的适合。
对，就我刚才所说的那几家酒庄有一些酒款其实都不错，然后配点饺子，其实配点清淡一点的像桃红啊什么的也挺好的。
我好像记得他们在除了红葡萄酒，其实贺兰山有很不错的霞多丽。
对，贺兰山的霞多丽还不错，然后我喝过他们的雷司令，有一种是真雷司令，是雷司令，
就是叫 Lying Riesling， 就是 German Riesling。
对，还有一种假雷司令，这其实是贵人香，这个在国外也很难见，也是一个中国比较本土特色的品种，但是没有它的红那么有名，但是也挺有意思的，酸度也不错。
或者首先就喝个起泡酒。
对，其实起泡酒还不错，虽然就是它需要冰镇，但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大家也依旧很喜欢开一个起泡酒来喝啊。我们其实在北方的冬天也会喝一些像冰镇过的一些白啊，还有一些气泡酒，就主要是因为暖气在家里不冷。
对，像上海其实还是蛮阴冷的，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在过年的时候喝一些冰镇的东西。那这样子你可以选一个就是蛇龙珠啊，或者一些黑皮诺这样的葡萄酒。
对，其实宁夏像伯纳百富他们也会有 像黑皮诺的品种，还是不错的，其实能看到一些希望，就是脱离开波尔多品种来一些比较优雅派的一些酒款，所以对宁夏整个产区的潜力还是蛮看好的。
感谢丹妮老师做客 L007， 下一期我们将走入与宁夏完全不一样的新疆产区，那里广袤无际。欢迎 L007 的听众朋友们踊跃留言，谈谈你们的过年习俗，我们将选出点赞量最高的前三位听众，送出由 L007 准备的小礼物，由贺兰晴雪提供的葡萄酒。